我们恭喜你们，你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咱们课程的第二趴，有没有觉得很神奇？以前最讨厌的数学，现在好像不费力的也已经上完了咱们课程的第一学期的前面的5节课程了，而且可能还没有觉得太难。那么呢，今天也非常恭喜你们，也是完成了咱们课程的小小的一个里程碑，完成了第一部分关于学习法呀，关于数学学习思维的一个飞跃的进展。那么现在呢，咱们会来到了咱们的课程的第2章节哈，这个第二章节，第二学期我们主要讲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二章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一些在生活里面你可以用到数学的地方。那么有几种，第一种哈是生活里面的坑，很多东西数字会骗你，数据也会骗你。这个世界上呢，其实可能存在着很多的不少的反常识的、反直觉的数学思维。一旦你把这些东西掌握了以后呢，你就再也不会去踩那些坑了，不仅是可以省钱呢，还甚至有可能赚钱。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呢可以利用这些数学的方法和思维，咱们呢可以把它运用在现实里面啊，无论你是去买菜呀、砍价呀、管理你的时间呢啊，或者是在你在读新闻啊、过滤信息啊等等生活的日常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用上。那咱们这个课程跟大多数课程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我一直认为数学不只是用在课堂里面的，数学它才不是说天天考试，不是说什么做习题、背习题就好了啊。所以这一章里面的所有的内容，每一个内容都是真实案例，都是现实里有发生过的。而且我能保证你们每一件事情现实中都会用到。那第三点呢，就是咱们呢会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数学小游戏，好，在这个章节里面出现。这些小游戏呢，将来呢你不仅可以自己跟你的孩子玩，去培养他的一个数学兴趣，也可以拿去在吃饭喝酒的时候跟你的朋友玩，甚至呢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呢放小小的赌注去玩，赢你的朋友一顿饭钱、一顿酒钱啊。也许呢，或者呢，你还可以跟你的约会对象、相亲对象去玩，让他觉得呢，那你也是一个非常有数学思维、非常有趣的人。好，那我今天讲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现实中大家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啊。然后呢，这些所有的我会讲几个案例，所有的这个错误都是我每天日常都看到有人犯，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都在默默的笑他，说他要懂数学就不会说这样的话，就不会吃这样的亏。那今天我都把它教给你哈。那咱们来举一个案例哈，那假设呢，你现在就是在一个城市里面的一个派对哈，然后比方说你自己是一个销售员，然后你在这个派对里面呢，就要找到一个你的同行，一个你的潜在的竞争对手哈，然后呢，你没有别的信息哈，你只知道这是一个深圳的派对，然后呢，在这个派对的角落里，你看到有个女生哈，戴着厚厚的眼镜框，很害羞、很内向的一个女孩子在那里。那么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对他身份做一个判断，对吧？那么你觉得他更有可能是一个图书管理员，还是你的同行房地产销售？你觉得哪个判断会更准确？还是你会说，哎呀，咱们就不要以貌取人，我这根本无法判断？还是你会说，老师，你这个题就出错了，你没有给我条件，我怎么去判断呢？那其实呢，就是咱们在回答问题之前，咱们先用主人公思想去思考一下这个题哈。那当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脑子里是否会有一个想法飘过来，说，哎，那肯定房地产销售能说会道嘛？那么其貌不扬、那么孤僻的一个女孩子，她肯定不是房地产销售，对不对？你会不会这么想？那当然，这个声音可能很多是一个刻板印象过来的声音哈。那脑子里是不是还会有个声音跟你讲，咱们猪猪问了这道题是不是？那你看，猪猪他一定是想说，这个老师他想说他自己长得漂漂亮亮一个老师，他是读数学的，他就不符合刻板印象，所以这道题是不是一个陷阱题呀？那是不是说啊，这个我们算来算去，这个人其实他就应该是读书管理员呢，对不对？他是不是肯定想反对刻板印象，所以才给我们出这道题，然后想教我们说我们要反对刻板印象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其实这道题的正解呢，应该是我们是无法判断的，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声音也来跟你讲话呀？啊，那虽然哈，就是我是反对刻板印象的，也虽然说我会讲各种各样反对刻板印象的东西，但是咱们在看到这道题的时候，当我们戴上我们的数学眼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哈，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是有一个准确的、清晰的、确定的答案的。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答案呢？那大家呢，我这里可以暂停5秒哈，让大家用这个主人公的思维去想一想哈。 那这里呢，其实怎么做这道题呢？咱们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人物画像哈。那这个人物画像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说了一个已知信息，就是这个派对是在深圳这个城市里面出现的。所以除了我们聚焦的看这个对象，他是管理员还是房地产销售，我们必须要用一个理科的思维去看这个大环境。在深圳这个城市里，一共有多少图书管理员？一共有多少的销售人员啊？你可能还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哈，我们看下去就知道了。那我们先看哈，假设深圳这个地方有50间图书馆，已经很多了哈，对吧？啊，每个图书馆有10个图书管理员，这都是往上先算了，很多了。那么全深圳一共只有500个图书管理员，那么我们的假设，我们会说图书管理员可能性格会比较内向。那我们假设。80%的图书管理员都是性格内向的，当然哈，这个是个假设，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对吧？那么我们就会得出，刚刚那个坐在角落里面的那个戴着眼镜的女生，她呢是符合这个要求的，那她呢是400个符合这个要求的图书管理员中的一个啊，因为我们有500个图书管理员嘛，乘以80%嘛，对不对？就是400个嘛，对不对？所以全深圳一共有400个图书管理员会符合要求的。然后呢，咱们刚刚那个小女孩呢，如果她是的话，她就是这1%。我们再看看全深圳有多少的房地产销售啊？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深圳这个城市哈，深圳这个城市呢，就是房产还是非常火爆的啊。基本上你如果走在街头巷尾的话，你会发现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每条街几乎都有一个地产中心的，每个地产中心里面都会有很多的地产销售。所以呢，我们假设深圳其实是有500间房地产中心，每个里面有30个房地产销售。那么房地产销售有多少个？一共有1.5万个。那这个数值有1.5万个房地产销售，而我们刚刚说只有500个图书管理员，这是不是一个巨大的差值？那我们就假设，OK，大多数的地产销售都应该是性格外向的，是不是？那我们就假设只有1/10，很少的地产销售是性格内向，那么我们会有多少个符合画像的地产销售啊？大家跟我一起数一下啊，多少个？1500个，对不对？很简单嘛，15000×10%，小学数学大家都会的嘛，哈。那么我们就发现了什么？符合画像的内向的地产销售有1500个，而内向的图书管理员只是400个。哦，是不是？虽然说对的，图书管理员都很内向，很多都很内向，但是因为整个图书管理员的群体它太小太小了，所以说呢，就算撑到顶了，哪怕我是100%的图书管理员都内向吧，撑顶破天了，也很少的图书管理员是符合条件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看到了这道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哈。这个城市里面呢，图书管理员呢有400个是内向的，100个是外向的，总计500个图书管理员。而销售呢有1500个是内向的，13500是外向的。所以呢，总体上来讲呢，如果我从内向的看起来符合画像的啊，一个内向的乖乖女，这里去抓一个。那么呢，这里总数呢是400个加1500个人，对不对？一共是1900个人，对吧？有1900个符合画像的人，这1900个符合画像的人中，只有4%的人是图书管理员，而15%的概率啊，他会是地产销售。然后我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大于是不是房产销售？所以说这个内向的不苟言笑的小姑娘，她是房产销售的可能性。其实是远远高于他是图书管理员的，有没有觉得很反常识、很震惊、不太相信我？是不是？那这个数据说明什么？这个数据呢，说明他猜他是房地产销售的准确度呢，是比猜他是图书管员的准确度呢，是高3倍之多，哈，差不多3倍之多。数学呢，不仅仅是冷冰冰的知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个判断。讲到这里，你是不是还是有觉得啊，很反常识，这很不合理？但这个真的都是数学模型算出来的，是不是？都是理性的思维去想出来的，是不是有很有意思？我记得我当时讲了第一件事情以后，大多数的学生他都是不相信的。他得回去好好琢磨琢磨才能相信我。那我希望我说服你们了，就是数学上面 make sense 的一个例子哈。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呢，其实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数学会告诉你的，有很多事情呢，可能是反常识的。而我们平时呢，每天思考的东西呢，可能是有一种惰性的。然后人云亦云，别人跟你说是怎样怎样，刻板印象是怎样怎样，然后你就说觉得是怎样怎样。或者单纯的说，我就是要反对刻板印象，同样也是一种惰性。我们 们真正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这个世界，应该是一种理性的数学的方式去思考这个世界。这个例子呢，其实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因为它这个背后呢，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条件概率的数学逻辑。那如果说呢你数学感觉不好，你听完我的课呢什么都忘记了，但是我希望你一定要记住条件概率这个东西，因为我认为条件概率呢是生活里面人犯的最大的数学谬论，是会让你在生活中吃最大亏的数学 fallacy。那这里呢就可能有很多同学会说了，那老师我也不是天天要去派对上面去找人嘛，是不是？那条件概率到底有什么用呢？啊，你先不要急哈，在下节课的时候我们会给出非常多真正有现实意义的条件概率。那我在这里呢先把我们刚刚说的这道题呢把它提炼出来，把它总结成一个更提炼的模型，然后让我们注意到生活里什么时候我们就要避免这种房地产图书馆员的坑哈。那是什么时候呢？刚刚这道题啊其实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共性啊，就是我们其实呢刚刚是有一个大众群体，就是房地产员，他们是大群体，他们有 1.5 万人，还有一个小众群体，那个图书管理员只有500人。然后呢我们刚刚是在大众群体里面呢找少数人，大众群体里面找内向的人，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假如这个图啊，这个图里面就是假如这个框里面的全是房地产员，是不是他们有好多个房地产员，这里面呢这个框里面呢我们只取这个小框小部分的，哎，这一小部分的人，这些呢就是内向的房地产员，是不是？这道题另外一个呢是你在小众群体，你在小众群体里面呢找大多数人，小众群体里面找内向的管理员，对不对啊？那这样子的题目一旦出现这种东西呢我们就要小心，任何一个题目无论是题目啊还是说广告啊还是说一个别人跟你说一个事儿啊怎么的哈，如果他说的东西一个是大众群体里面找少数人和小众群体里面找大数人啊，那这种时候呢这两个的比较呢可能就不一定是那么直观的，可能呢你就要拿下笔来去算一算，就比如说像这道题里面这个图里面你可以看到，哎，小众群体里面的多数人是4个，大众群体里面的少数人是8个啊，所以其实呢，哎，这个沉默寡言的房地产销售可能还更多一点。那好了，这节课就是这样子。那在下一节课的时候呢，我们会给你更多的案例，看到这个条件概率是我们生活决策中怎么多么多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医疗诊断呐、金融风控啊、数据挖掘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方面面，一旦你使用条件概率去测算呢，都会得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那这里呢，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讲的条件概率的一个公式哈，这是在书本上面你会看到的一个知识，然后这个也是哈，这是你在书本上看到它的表现形式，但是咱们可能会通过案例讲出来，让你不会再看到这么痛苦的公式了。当然你要有兴趣的话呢，咱们所有的这些公式啊也全部都会赠送为公式卡，把它赠送给你，你要是想不起来的时候呢就可以找一找这些卡片来复习一下。